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总理李克强加大力度抛出挽救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之后，近日有消息披露，由中共国务院部长带队的多个稳住经济大本监督和服务工作组已经就水到位，派遣部长和央行行长集体下基层监督经济复苏。然而正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前夕，中央派这一支政部级官员带队的特殊队伍到地方督阵，实质施压各地方政府的意味十分明显。这样这个背后有什么特殊用意，又是否在释放哪些重要信号，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中共官媒北京青年报公众号政治局近日发文说，中共国务院派出的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将会去10个省份督导，其中福建、湖南、山东、湖北、河南5个省份已经派驻到位，而已经到位的5个工作组当中，派驻福建省的由住建部部长倪虹带队，派驻湖南省的由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带队，派往山东省的由生态环境部部长王润秋带队，派驻湖北省的由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带队，派驻河南的由央行行长易纲带队。另外8月24号，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曾经说，除了加码再实施19项接触政策稳经济，要派出稳住经济大本督导和服务工作组，由国务院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赴若干经济大省联合办公，提供审批效率，压实地方责任，加快政策落实。对此，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中央派出正部级除了表示震慑效果，可能是另有用意。吴家龙说，对于今次正部级官员带队，而且出现同经济不搭界的水利部长、生态环境部长、交通运输部长，有可能是涉及到用水利工程去挪用资金。还有由住建部部长倪虹督导的福建，补交楼是督导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悉，福建的工作组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8个单位的代表。吴家龙指出，而家要求补交楼就是因为出现烂尾楼停泰潮，当局要应对一下，可能是福建比较容易处理。而面对工作组多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现场表态接受督导，吴家龙认为而家中国的情况有一啲似清朝末期，各个地方开始有地方割据的状态，就是维稳的开销由各地方负责，各地方都有小金库，因此要应付检查，避免小金库被查到。除此之外，化名杨平的上海作家亦都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李克强带动作搞督导督查，还跟中共习派和反习派内斗有关。因为中共现在保经济一派略占上风，但政治局里面在防疫问题上还是习近平占上风，就是要坚持动态清零。习近平就靠住动态清零阻挠李克强国务院将经济正常化，李克强亦都没办法。俄罗斯传媒礼拜二报道，戈巴卓夫去世，享年91岁。俄罗斯新闻机构援引医院官员说，戈巴卓夫在没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了冷战，但未能够阻止苏联崩溃，他在礼拜二去世，享年91岁。戈巴卓夫是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他和美国达成了削减武器的协议，并同西方大国建立了伙伴关系，以拆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分割欧洲的铁幕，并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俄罗斯中央临床医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米哈伊尔·戈巴卓夫今晚在经历了严重和持久的疾病之后去世。另外，据塔斯社报道，戈巴卓夫将会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和1999年去世的妻子赖莎·维伦。日媒报道，中国2020年以公共安全支出为名的维稳经费达到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超过一倍，而且高出同年军费的 7%。 而今年来种种做法显示，官方对社会的控制不减反增。日经亚洲29号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掌权之后，在反贪腐行动上采取零容忍态度，如今这种零容忍已经延伸到社会维稳的各个层面。 件。报道以村镇银行风波为例指出，河南村镇银行今年四月间爆发弊案之后，好多存户只是打算攞返存款或者上街陈情，手机上追踪防疫足迹的健康码就突然被显示为红码，进而被限制行动。报道指出，上海四月份封城时，更有穿戴全套防护装的警察强闯民宅，拘捕拒绝接受驱离的住户。但报道提到，上海市公安局对全市治安成绩自得意满，声称犯罪清零指日可待。报道说，建立这一种所谓无犯罪社会代价高昂，使公共安全支出被推升到高于国防预算。例如上海公安局就在全市所有住宅区和商业大楼安装闭路电视，拓展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不仅如此，中共对维稳的坚持亦都扩及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三度被警方国家安全处约谈之后，四月底已经宣布离开香港。他当时在网络上发文表示，现在的香港已经容不下真心话，只容许方言。俄罗斯散兵费拉提耶夫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害怕被报复的他逃离母国，并在28号抵达法国寻求政治庇护。费拉提耶夫告诉法新社，当我听到高层要求以假新闻为由判我15年徒刑时，我就明白在此地已经无路可走，我在俄国的律师没办法为我做任何事。34岁的费拉提耶夫在8月上传了一份141页的文章，都写群网站 VK 说，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去攻击另一个国家，尤其是最靠近我们的国家。费拉提耶夫在文中批评俄军几乎无法运作，缺乏训练和装备，甚至在开始入侵之前就是如此。部队和过去几年俄罗斯陷入的状态一样，年复一年越来越混乱和腐败，贪污凌乱，满不在乎的态度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费拉提耶夫说，最初几个月我很震惊，我告诉自己这个不是真的。到了去年年底，我明白自己不想在这样的军队服役。费拉提耶夫说，如果军队在成平时期已经是一团乱，贪污又松懈，显然在战时和战斗期间问题会更加显著，缺乏专业度会变得更明显。离开俄国之前，他花了些时间在不同城镇间走动以躲避侦查，这个星期才从特尼斯抵达法国。费拉提耶夫说，我为什么要详细讲出这一切？我希望俄国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场战争的状况，以及为什么还想打仗。据费拉提耶夫估计，只有一成的军人支持这一场战争，其他人都因为恐惧而不敢作声。如果获得法国庇护，费拉提耶夫说，他希望努力让这一场战争结束。我希望俄国年轻男性尽可能少到那里同参与战事，并让他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日本著名实业家京瓷公司创办人稻盛和夫已经在8月24号在京都市的家中因为衰老辞世，享年90岁。日本京瓷公司8月30号对外发布了这个消息。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稻盛和夫出身鹿儿岛县，以象征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创业家为人所知，曾经创立日本现今三大电信业者之一 KDDI 前身的第二电电，并为当年宣告破产的日本航空重整尽心尽力。稻盛和夫1959年创立京都陶瓷公司，亦即是现在的京瓷公司，以自行研发工业产品导向的精细陶瓷技术扩展事业版图，终其一生让京瓷茁壮成长为全球规模企业。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他在1984年时因应日本通讯自由化潮流，创立同当时电电公社抗衡的第二电电，并在2000年同 KDD 等公司合并，成为目前日本三大电信业者之一的 KDDI。 2010年，稻盛和夫在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请求下，接任宣告破产的日本航空会长，决心采取摆脱长期赤字并大幅裁减人力等对策。他让日本航空每位员工都彻底抱持获利意识，实现日航重整。在破产起计仅两年八个月之后，罕见快速地让日航股票重返东京证交所上市，展现其经营手腕。外界将稻盛和夫同另一位日本企业家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同称为经营之神。 从今日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中共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达到了2100亿美元这样的巨款，不但十年内成长一倍多，还比军费更高。有人评论说，中共割韭菜得来的钱很大一部分花了在让韭菜更听话更好收割。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